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真理的圣灵，我祈求你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这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都被这话来建立和眺望。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刚刚读完之前读的第十二章，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十二章所讲的，那是神的应许在迦南地所面临的第一个威胁，而今天我们读的第十三章是神的应许所面临的第二个威胁。在第一个威胁当中，我们看到在应许之地十二章第十节有极大的一个饥荒，这饥荒让亚伯拉和撒来必须离开迦南，前往迦南，前往埃及暂住。而在埃及，亚伯兰因为害怕妻子的美貌给他引来杀身之祸，居然想出了让撒来说一半的真话，说你是我的妹妹，隐瞒他的身份，这样的一个馊主意。结果是什么？就把撒来放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中，撒来被带进法老的王宫。亚伯兰在埃及没有信靠神，但上一次我们看到，尽管他失败了，尽管他失败了，神的应许却没有受拦阻。当亚伯兰束手无策的时候，耶和华那位赐下应许的神亲自的介入，将撒来从法老的手中给救了出来。并且尽管亚伯兰没有信心，神仍然按照他所应许的大大的赐福亚伯兰。亚伯兰带着从埃及从法老那里的一大批的财物， 离开了埃及。我们看到即使亚伯兰失败了，神仍然信实的持守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没有落空。而第十三章我们所要看的故事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的。经文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十二章十节，因饥荒甚大，大这个字在十三章第二节再次出现，这里翻译为多。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多这个字跟饥荒甚大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极其严重的意思。这两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向我们表明，神持守他的应许，甚至他使严重的饥荒在这里变成一个极大的祝福。不仅如此，作为信实的神也将亚伯兰从他的失败当中带出来，给他一个新的开始。第三节我们读到，亚伯兰从南地渐渐，这里的渐渐就是一步一步的，一站一站的，他从埃及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一点一点的回到伯特利。经文告诉我们，在伯特利和爱中间是从前他在迦南待的地方，从前他在迦南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亚伯兰从埃及回到了他在迦南原先那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是他刚开始来到迦南的那个地方。从他失败的、妥协的、不信靠神的埃及离开，一步一个脚印，重新的回到他与神说话、领受神话语的地方。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重新回到他开始的地方，他重新的在那里敬拜神，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和亚伯兰一样，是会不信的，会惧怕人的，会跌倒的，会犯罪的人，是不是？但是当圣灵苏醒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归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诗篇，大卫在他非常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他说什么？他说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让我们醒过来，看见我们的罪，然后意识到我们可以回归到他的面前。不仅如此，大卫说神引导我们，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是失败的，是软弱的，是迷茫的人归回到他那里的神。弟兄姐妹们，神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和亚伯兰一样，一步一步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正如我们每一个主日在敬拜当中所做的，对吗？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并且领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确实的、那宝贵的、那不会失败的、那基于神拣选之旨意的救赎的恩典。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站起来说，神啊，愿一切感恩颂赞都归给你，何等奇异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重新回到耶稣基督那里，仰望他的十字架，依靠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将我们的罪洗净。不论我们有多少次犯罪和失败，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起初的地方，回到十字架，在那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流出了赦罪的宝血，神在基督里必定要称我们为义。你知道吗？魔鬼最喜欢在这件事情上面来攻击我们。当你犯罪的时候，魔鬼会控诉你， 你这样的罪人怎么配回到神的面前？你这样的人还做基督徒吗？多少次魔鬼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这样的话？你要辨认出这样的谎言，再一次的告诉你自己，我们的神是带来新的开始的神。神的子民不会因为他从前的失败就此沉沦，他们在神的恩典里总是有被恢复的盼望。很多人说神总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神不只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神给我们多少次机会？70个7次，不只是490次。当我们归回到基督的面前，你不会绝望，你会得到更新。在这里，亚伯兰回到伯特利，回到他起初筑坛的地方，但就在这个时候，新的威胁出现了。亚伯兰的麻烦没有消失，新的威胁出现了。这个新的威胁是什么？这个新的威胁跟罗德有关。还记得罗德吗？12章4节，当亚伯兰领受了神的应许之后，他就去了。经文告诉我们，他带着他还没有生孩子的老婆还有罗德。然后接着的故事当中，我们就没有看到罗德。现在罗德再次出现，他很显然跟亚伯兰去了埃及，现在从埃及一起回来，对不对？然后到了第5节，你看对罗德的描述，他是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换言之，亚伯兰和罗德都在这块应许之地，而这时候亚伯兰和撒来还没有孩子，而且撒来刚刚五口脱险。以后有没有孩子没有着落。虽然神大大祝福亚伯兰使他财富极多，可是如果他没有孩子，你有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呢？谁来继承他的财产呢？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究竟谁能继承这块应许之地？是亚伯兰还是他的侄子罗德？亚伯兰没有孩子，如果他死了，谁会是继承他所有财产的人？中国人可以理解，很可能是他的最亲近的这个亲戚，唯一跟他来到这片应许之地上面的罗德。亚伯兰自己会不会把罗德当作那个可能继承他产业、可能领受神给他应许之福的人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到了15章，当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信神，但是他有个抱怨，他说：主耶和华，我都没有孩子，你赐我这么多有什么用呢？承受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这是发生在他跟罗德分开之后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亚伯兰认为，哦，我家里面出生的这个仆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仆人是继承我家产的人，那很有可能在13章的时候，亚伯兰认为他没有孩子，他的侄子罗德可能是那个承受他领受应许之福的人。但是耶和华要解除这个疑问，神要解答这个疑问。耶和华在这里要清楚地告诉亚伯兰，罗德不是那个承受应许之福的人，他自己的后裔才是。神怎么让亚伯兰明白这一点？神使用的方式你可能没有想到。神做了什么？他不仅大大的祝福亚伯兰，并且按照他所应许的，还记得他应许的吗？为你赐福的我也要赐福给他。和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从神那里大大的蒙福。神使罗德的牛群、羊群人口，这里帐篷就住人的地方，人口大大的增长。但是随着神的祝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出现了一个必然的冲突。我们当中这个大多数人就是都生活在一个有 一胎政策的计划生育的时候，但老一辈的人可能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他们全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一间房子里，他有七兄弟姐妹。当你生这么多孩子住在一间房里，很显然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的房子太小了。同样的，当亚伯兰跟罗德他们的财务人口不断的增加的时候，那个地不够住了，那地容不下他们。所以经文告诉我们，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神这样的祝福他们到一个地步，甚至那个地都不够容纳他们的财产。于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发生了冲突。而与此同时，除了他们俩之外，这个地方还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是原来迦南的原住民。而亚伯兰和罗德他们是外来的寄居者，他们住在帐篷里的，他们不是住在城里面，他们没有房子的，他们是游牧民族。如果亚伯兰和罗德这对亲人相争，那会给当地的原住民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也是让他们看了笑话，这对外来的寄居者发生了内部冲突。从更深的层次来讲，这当然是因为看起来是一个财务带来的冲突，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讲，这场由于富裕引发的冲突是神对亚伯兰和罗德的试验，神要显示出谁才是那个真正领受神应许的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人和人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源不足。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足够的富有，我们的资源足够的丰富，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我们身边还是有许多的人，在教会当中我也常常听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追求到有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我们会有所谓的自由。很多人相信这会带来自由，让他们可以远离很多的麻烦冲突。的确我们会看到因为缺乏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十二章已经看到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成为富人，你会发现钱能解决的问题少之又少。你可能会得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你可能会担任你理想的职业，你可能会获得足够多的薪水，你可能可以买到一套足以容身的房子，你可能有足够的储蓄可以供孩子上学，供自己养老，但是你会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不会就此停下。弟兄姐妹们，富足富裕不是坏事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神充满恩慈的祝福亚伯兰和罗德，但是富足不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富足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处境，是神借此实现他旨意的背景。在这里神奇妙出人意料的借着富足要让亚伯兰和罗德分开，神要借着丰富的祝福来让亚伯兰和罗德分开。神借着富足要打破亚伯兰可能存留在心中对罗德的幻想，那些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应许的替代方案的东西。神看起来我没有孩子，但我还有罗德，这让我觉得你的应许还有点可能性。但是我们却习惯性的常常的想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神的应许，我们可以称它为偶像。而神居然借着富足要打破亚伯兰的幻想，打破亚伯兰可能生存在心当中的偶像。为什么？神要将那真正好的、真正应许的东西赐给亚伯兰。神要确保他给亚伯兰的应许，应许之地、应许的后裔不受拦阻。冲突摆在他们的面前，是他们必须去回应的。 而亚伯兰主动的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有人翻译为至亲，有人翻译为弟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相争，我们应该保持合一。所以为了避免相争，为了让这个冲突可以得到解决，亚伯兰说，我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吧。他甘愿放弃他作为叔叔的权利。这个有没有像很多家庭分遗产的一个情形？或者你在上海，你知道很多人有拆迁的情况啊，通常这是家庭破裂的开始，是不是？我听到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亚伯兰意识到这是可能的，对不对？他为了避免他们之间的一个冲突，他说，我让你先选。他作为叔叔，作为长辈，当然他是可以先选的，他可以先选一个他喜欢的地方的，但是他没有，他让罗德先选。他说，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你先选。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创世纪第一批的读者，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的那种震撼。他们意识到，哇，我们的祖先亚伯兰现在是把应许之地摆在罗德面前，让他随意挑选的。如果罗德选择了应许之地，那么现在谁要占据这块应许之地？罗德的后代摩押人和亚门人。哇，原来摩押人和亚门人差点就是这块地的主人。他们会不会心想，老祖宗你是不是心太大了？这可太冒险了。你可以意识到亚伯兰在这里为了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所提出的方案是何等的慷慨。但是亚伯兰就是这样慷慨的把整块地的优先选择权交出来。我相信亚伯兰在他先前的失败当中学会了一个功课，应许之地的保障不在于他自己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权利，而在乎那位持守应许的神。于是他情愿化解冲突，并将一切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而与此同时，为了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亚伯兰说，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亚伯兰意识到他们必须分开，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解决他和罗德之间的冲突，亚伯兰知道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分开。也许你会期待亚伯兰说，哦，罗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敬拜同一位神，如果我们确实彼此相爱，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个拥挤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的。但是亚伯兰比我们现实，他知道这块拥挤的地方继续的住下去一定会产生相争。他知道如果要保持家庭关系的和睦，他们分开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有时候我们可以在家庭关系当中明白这一点，在家庭当中我们会经历冲突，我们也应该努力解决冲突，但是有些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你们继续住在一起，对不对？有时候你需要搬出来住，为了维持你跟父母之间美好的关系。有时候，当然不总是啊，有时候为了家庭的和睦，你的家庭应该跟父母的家庭分开，在地理上，在财务上，在责任上分开。这不是不孝顺，这不是不孝顺，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年长，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不孝顺。有时候为了家庭之间关系的合一，分开是不可避免的。亚伯兰和罗德分开是为了维系他们之间的合一，是为了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你意识到没有，在这里分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亚伯兰意识到他跟罗德分开是不可避免的。那罗德呢，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叔叔的这个很慷慨的方案。 他举目抬头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啊，有很多的山谷、水源、井水等等，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非常的美丽，像埃及地，像埃及地，因为埃及是整个地区当中唯一因为尼罗河的涨落可以带来固定的带来水源而有丰富的这个收成的，所以不太会有饥荒，所以大家饥荒都跑到埃及去。所以这个地方很美，有丰富的水源，有足够多的这个收成，不会有饥荒。你买房子当然是买这样的地方咯。罗德探索，这就是理想的地方，我们就要住在这里，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理想的家园。但是这种表面的美好在经文当中其实仍然带着一些不祥的记号。罗德的选择很像他的先祖的选择，很像他的先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的选择。还记得夏娃怎么选择吗？他看见那棵树的果子非常的令人愉悦，且是可喜爱的，就拿起来吃了。可是这个看起来很美丽的东西对他的胃不是特别好，吃了之后就出了问题。罗德似乎没有从始祖的犯罪当中学到教训，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热衷于那些看起来很美让我们感觉很愉悦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选择的？甚至你来教会你的目的就是我希望我今天去完教会之后心情可以好一点。我希望神的恩典让你可以被更新，我希望神的恩典让你的悲伤和忧虑都得到缓解。但是弟兄姐妹们，你来这里是为了敬拜神。神如果使你奋起，感谢神，但是你不是在这里为了让神满足你感受上的愉悦。那些看起来很美让我们感到很舒服的东西不一定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整本圣经从一开始就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们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和后患。经文也告诉我们，罗德选择的土地像埃及地，对他很好，可是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当出现埃及地的时候都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信号。我们要意识到他们刚刚从埃及逃出来，而且对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讲，啊，如果你读到摩西五经，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读到民数记就更明显，这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有一大波人因为在旷野食物不够有味道，他们还想着回埃及呢。他们意识到像埃及地在这里啊，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还有经文告诉我们，罗德选择了这块美地之后他就向东迁移，这是创世纪第三次出现向东迁移这个字。你知道前两次在哪里吗？还记得吗？第一次是3:24，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向东。第二次是该隐杀了兄弟亚伯要从神面前离开，向东迁移，向东迁移。在创世纪当中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从神的面前被赶逐，渐渐远离神的一个记号。不是说我们在东边不好，不要用风水的心思想看这个，在创世纪当中向东迁移就是远离神的面。经文告诉我们，罗德选择向东迁移，他和亚伯兰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和罗德在这个冲突之下就分开了，看似是一个处理地的冲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但是神在背后却有他的目的，他要让亚伯兰和罗德分开。 而亚伯兰和罗德借着他们在神面前的选择也确实的分开了。亚伯兰他慷慨的把优先选择权让给了罗德，但我们看到神并没有让他失去这块应许之地。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仍然住在迦南地，而罗德他有他的选择，他选择了他喜欢的地方，他住在平原的城邑，并且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有的选，他选择去了索多玛，离开了迦南地。在他们表面的选择背后，是神自己旨意的实现。摩西在十三节埋下一个伏笔，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也预示着第十节所说的之后耶和华将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在让读者意识到，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亚伯兰以前以为罗德可能是那个继承他的产业领受应许之地之祝福的人，现在他应该断了这个念头。神使他和罗德分开，神使他和罗德分开，罗德不是那个承受神应许之福的人，神有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来持守他对亚伯兰的应许。亚伯兰必须放弃他一切的设想，重新的把目光对准神自己。所以十四节特别强调，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他们已经分开了，这时候耶和华说话。当他们二人分开之后，当这应许的威胁解除以后，耶和华再次向亚伯兰说话，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了他对亚伯兰的应许。注意耶和华所说的话跟第十节对罗德描述之间的平行，你举目，罗德举目，你向东西南北观看，罗德看全平原，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罗德看见这一切地以为美好。神对亚伯兰说，你看见的一切地你不用自己选，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并且是直到永远。耶和华神再次向亚伯兰保证，这应许之地是属于他的，神会亲自的把这应许之地交在他的手里。亚伯兰不能也不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应许，神会按着他出人意料的保守，正如他在跟罗德解决那个地的冲突当中所看到的一样，神会亲自的保证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得到这块地。所以神也进一步的向他应许，你的后裔，你别看你现在没有后裔，我告诉你，你的后裔要像尘沙那样多。你知道尘沙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对尘螨过敏，然后我们去看医生，啊，医生说你对尘螨过敏，有没有得治？啊，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只要你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会有灰尘，就会有尘螨。这个地球到处都充满着灰尘。而亚伯兰的后裔居然要像尘沙那样多。神在十二章二节应许亚伯兰必要成为大国，现在神进一步向他表明，你的后裔要遍满全地，你的后裔要像尘沙一样不可胜数。所以这里当神使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之后，神重新确认对地的应许，并且进一步的扩展了对后裔的应许。我也请你留意神对这地的描述，十四节你要往东西南北观看，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长走一遍，宽走一遍，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在这里神所用的方式再次是一个法律性的用词，神很具体的描述这块地的方位，并且他让亚伯兰按着这地的方位，按着长度和宽度走遍，走一遍。在古代君王会去巡视他的领地，当他按着纵横走过这片土地的时候，他是在宣告他对这片土地的拥有权。我记得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土地的权利，啊，你把这个你的田横着走一遍，这个长度走一遍，说哦，这就是我的地，这就是我的地界。所以神是让亚伯兰 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你还没有实际的拥有这地，但是这地已经赐给你了。神好像是在对亚伯兰说，你已经签订了这块地的购买合同，你已经在法律上拥有这块地了，虽然你还没有实际的得到。所以借着再次的确认这个应许，耶和华要亚伯兰清楚的知道他可以信靠神的应许。亚伯兰必须把信心放在信实持守他应许的神身上。比起神为亚伯兰预备的道路，亚伯兰自己所设想的道路，他从他生活的文化当中所找到的那个道路，以为罗德可能可以承受他的产业，那条道路可能带给他自己更多的安全感，让他感觉到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可靠，更加的可以把控人生的未来。亚伯兰习惯性的这样做，在十六章我们还是会看到他这样做。在十六章，撒来试图让亚伯兰跟夏甲结婚，保证他们有自己的后裔，是罗德作为侄子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后裔了，他们必须分开了。但亚伯兰还会继续想其他的办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好来实现神的应许。但是那不是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亚伯兰继续的在学习这个功课，而我们也常常受到这样的试探，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证神的应许，而不是单单信靠神的应许。而亚伯兰需要信靠神的道路，神为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神为保证他的应许不落空，而为了持守他的应许，神要打破人一切的幻想，打破人试图用来替代神应许的那些次好的，那些我们可以称为偶像的方式，好让我们可以把信心完全的放在神的身上。那群出埃及准备进迦南的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神应许部分的实现，他们就是那多如尘沙的后裔的一部分，他们人丁繁盛，像地上的尘沙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这都是出于神的作为。神持守他对亚伯兰的应许，他并不因为亚伯兰当时令人绝望的情况没有任何孩子，又已经很老了，神并没有因为这样绝望的状况而使他的应许受到拦阻。因此这群以色列人就可以明白，他们可以信靠耶和华。当他们准备要进去得神所应许给他们地的时候，他们可以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去行，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去对待罗德的后裔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去驱赶那群住在那里的迦南人，去面对那些让他们害怕的高大的又勇猛的敌人，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去敬拜，而不用跟随在迦南本地的诸神。他们可以信靠神的应许，神会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的，不论那个方式看起来有多么的出人意料。以色列人可以信靠耶和华，而不是跟随迦南的偶像。耶和华会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将这地交在他们的手中，并且延续他们的后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群在新约里的基督徒更加能够信靠神必要成就他所应许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有没有想过吗？神居然成为人，这怎么可能？神怎么能成为人？我们的理性测不透这样的奥秘的，但是神却成为人。保罗说，神向亚伯兰应许的那个子孙，就是指的基督，说的基督就是那个应许的后裔。神为了成就他所应许的，居然用如此奥秘的神成为人的方式，如此的出人意料。你不能测透，你的理性不能明白，但是因为神成为人，你可以说神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然后这位成为人的耶稣基督居然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基督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叫亚伯拉罕的福音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 就是万国万族的人，神实现他应许的方式居然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忍受羞辱，承受罪的一切的刑罚，受死复活，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明白的。神居然用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这样的方式甚至魔鬼撒旦，你要知道魔鬼撒旦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他也不能明白，因为他一心想要弄死耶稣，他却不知道神居然借着耶稣在木头上受咒诅，替我们承受一切的罪驾，来成就他所应许的。神必定成就他的应许，他所用的方式常常是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不能彻透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知道他的应许是真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很多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测不透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预料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的颠覆我们的思想文化和习惯，我们一向以为我们要做到什么来弥补我们的罪神才会赦免我们，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神成就他的应许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债，并且把他的义归给我们。神成就他救恩应许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神亲自的要持守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确据，如果你还没有真的信靠基督，如果你还在寻求另一种方式可以让你获得神的接纳的，那么让我告诉你，那不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救赎，因为神为罪人预备的是出人意料的完全颠覆人心的福音，唯有借着圣灵的大工你的心才能苏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祈求圣灵光照，使我们可以看见明白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一切凭我们自己是不能明白的，唯有借着圣灵的大工，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复活所带来的拯救，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珍惜和宝贵神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他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我们已经借着圣灵的大工所领受的福音。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能听到的最美妙的消息，是最颠覆我们的思想，是最颠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对救赎理解的思想。不论在何种情况当中，你都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里面了，而不是在这世界上寻找其他的道路。而这就是亚伯兰可以在这里敬拜神的原因。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敬拜并不是一种功德，敬拜不是为了让神实现我们的愿望，敬拜是我们全然的委身和降服，表明神才是那位配得尊崇、拥有一切主权的，而我们可以将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神所应许的他必然看顾，我们可以信靠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可以安息在他的手中，而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他的理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因为神需要敬拜所以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因为为了讨神喜欢而来到这里敬拜他，我们来敬拜是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他一切的应许，我们来敬拜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做点什么来成就他所应许的， 而是表明如今我们可以站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之上，在这个仍然充满罪和败坏的世界当中就享受安息，并且继续的盼望那永恒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福分。终有一天神会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来敬拜，因为赐应许的神已经成就一切，他所应许的一切的产业已经稳妥的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安稳在基督里面。今天不论你的处境如何，不论你想到神，你觉得自己的关系如何，你想到你自己，你觉得你如何的不配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他所应许的，让我们将荣耀赞美和感谢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总是不丢弃我们，将我们在失败和软弱当中寻回，谢谢你总是以信实的慈爱和不动摇的主权爱我们，将我们从一切阻碍我们领受你丰盛恩典的拦阻上面引导回来。主啊，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我们在这动荡破碎的世界当中有你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要和我们的先祖亚伯兰一样向你发出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要等候盼望那属天的国度完全的临到，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主的主的名的祷告，阿门。